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每次在与做母亲的姐妹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会自然地提到孩子，可一说起孩子，就会有许多的忧愁、叹息、烦恼出来。虽然基督徒都说要把孩子交托给主，要放下自己的控制欲，要学会放手，可多年养成的管孩子的习惯深根在老我里面，要想一下子改变又谈何容易。其实孩子们也一样，他们很想独立，很想逃离父母的掌控，却发现自己单枪匹马的闯社会也没那么容易。尤其是如今行行业业都卷得不像话，这几届孩子又是被父母呵护着长大，从小都没吃过什么苦，受过什么难，遇到连成年人都顶不顺的时代浪潮，他们选择逃避、躺平都是非常正常的。加上如今非比从前的各种诱惑，放任自由的思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毒鸡汤，眼神越来越暗淡无光的年轻人也难免只顾眼下的吃喝玩乐，不看未来也看不到未来。想想从前老一辈人崇尚先苦后甜的人生哲学，还是蛮有道理的。因为只有吃过苦才知道什么是甜，只有品尝过生活中苦的滋味，吃到甜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但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是在蜜罐子里长大，一帆风顺，从未吃过什么苦，突然哪天遇到风浪，受到挫折，就会感觉天都塌下来了。西方亚先知书开门见山就报告了一连串惊人的坏消息。不过跟很多先知书都深谙苦尽甘来的道理一样，他们都把坏消息放在前，把好消息放在后。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对旧约圣经西番雅书进行了简单的导读，那么因着时间关系啊，这部分的内容还没有讲完，那么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啊稍作补充，然后呢再进入到这卷书的一章一到三节进行查考还有研读。好，西番雅书这卷书的作者他就是先知西番雅了，那么写作对象啊就是犹大还有列国，那么写作时间啊大约是在约西亚王实施宗教改革的初期，西番雅的施工啊将近结束的时候。那么西番雅书的要旨就是要动摇犹大人呢自鸣得意的那个心态， 催促他们呢要回转归向神。那么故事的主要发生地点就是耶路撒冷。那么事件发生的背景啊是这样的，约西亚以前的两个犹大王马拿西和亚门，他们为犹大呀种下国家犯罪的祸根，约西亚就正试图来去扭转这个局面。约西亚他能够运用其影响力啊，那是因为当时亚述啊正急速的衰落，同时呢没有超级大国来去统治世界。那么西班牙他跟耶利米啊是同一个时代，那么他的预言可能就激发了约西亚来去推行改革。好，西班牙书这卷书的故事大纲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那么第一部分就记载在一章的一节到第三章八节，那么就讲述了神愤怒的日子。那么第二部分呢就记录在三章的九到二十节，那么就讲述了神他给予选民盼望的日子。西班牙他就警告犹大人，如果他们拒绝悔改，那么整个民族包括他们所钟爱的耶路撒冷城啊就会被毁灭了。百姓知道神最终会祝福他们，但是西班牙呀他却清楚地指出祝福之前会有审判的，这个审判不仅是惩罚罪，也是要净化百姓。那么尽管生活在一个堕落充满罪恶的世界里边，我们呢仍可以盼望神国的来临，让现在临到我们的惩罚使我们从罪中来去得以净化。那么这卷书的重要内容以及解释的重点呢就包括了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审判日，犹大背叛了主，所以毁灭啊就要来临了。他们拜巴利、拜摩洛和拜天上的万象，那么连祭司啊也把对神的信仰呢就同异教习俗就混为一谈了，那么神的惩罚就迫在眉睫。那么要免受神的审判和定罪啊，我们就必须要接受神为主，听从他，接受他的矫正，并且寻求他的引导。好，第二就是对神冷漠，尽管犹大有一时的复兴啊，但却没有悔罪之心，百姓发达了就不再理会神了，犹大的安定和富足啊就是百姓来自满了啊，毫不在乎神对他们生活的那些的公义的要求。所以不要让物质啊来去阻碍我们向神委身，发达可以让我们去骄傲自满的，那么唯一的解药啊就是承认钱财不能够来救我们，我们也不能够自救，只有神才能够来拯救我们，医治我们，使我们对灵性上的事呢不再麻木不仁。好，第三就是快慰之日，审判日将是一个令人快慰的日子，神将审判所有对他子民不公的人啊，清除所有的罪恶，净化他的百姓，并且复兴他们，赐给他们盼望。人们从最终得洁净啊，这是一个大解脱以及希望。啊，不管现在多么的艰难，我们都可以盼望啊庆祝的那一天。那个时候，神将彻底的来复兴我们。那么，这将是我们呢真正的快慰之日。今天，神他会毫不犹豫、严厉的来去处理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及早明白。当神要为我们来动手术的时候，他是爱我们的，就像他送糖果和花给我们带来欢笑时的爱一样。有时这位最伟大的医生在动手术的时候，他不会给我们打很多的麻醉剂，但是呢你可以确定，那就是他是在倒激烈的膏油，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即使要经历困苦的幽谷，也是出于对我们有益，是我们蒙福的那个美意的。那么当神为我们开刀的时候，他是爱我们的。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那么换句话来说，他管教我们像是管教孩子一样。在马可楼上，主耶稣对那些属他的人就说了一个比喻，经文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一到二节。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呢，我们需要谨记，天父触摸你我的生命，修剪不结果子的枝子的时候啊，是会让我们很痛苦的。 有一位学者他就说了，他说当栽培的人修剪枝子的时候，是他跟枝子啊最亲近的时候。没错，当父神碰触你的心啊，除掉你心中一切与生命中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啊，是神和你最最亲近的时候。曾有一位学者他注意到，有一个农夫在他的谷仓上啊就装了一个风向球，农夫在风向球上就写了神是爱这三个字儿。那么学者他就问农夫说了，你的意思是神的爱就像风那么样的会转变的吗？农夫就摇一摇头，他说哦，不是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神的爱啊会像风那么样的变幻莫测，而是不管风往哪里吹，神始终啊都是爱。没错，今天也许神让温暖的南风吹拂你的生命，因为神爱你，但是明天的神可能会让凛冽寒冷的北风啊来吹进你的生命。神这么来做同样也是因为他爱你的。有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诗歌，那么诗歌所描述的意境啊是我永远也表达不出来的。诗歌的名字叫做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那么诗歌的名字啊叫做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歌词是这样来说的，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道路花香长漫，神未曾应许长情无语，长乐无痛苦，长安无余，但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做工得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所以如果你是神的儿女，而且正处在危难痛苦当中，你要有信心呢，你要知道神他爱你，不管环境如何，神他都爱你，这是你永远也不能够改变的一个事实的。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益处和亮光总是和爱有关的，但是呢，这还是不能够说尽爱的意义。爱它是为对方来着想的，因此很难跟神的审判呢就联系在一块儿了。有人认为神啊具有双重人格，其中一面透过爱表达出来，那么另外一面呢透过审判的震怒表达出来，这两面看似是相反的啊，让人误以为啊有两个神一样。那么西班牙书啊它就充满了神审判的震怒，但是呢神的爱却隐藏在其中的。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西班牙书的信息啊，有两个不同的部分，但是这两部分它们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首先，西班牙的信息是有关从神而来的完全和毁灭性的审判。那么这种审判实施范围是普世性的，他看到世界本身呢注定要来受审判，而人类的国度包括犹大在内必然要陷入到即将来临的宇宙性的灾难里边。虽然他首要的关注点还有侍奉的地点是犹大和耶路撒冷，但是呢他不能让信息局限在当前的环境中，近邻的国家包括腓力士、摩押和亚门啊，必将卷入到审判的洪流中，而相距较远的亚西亚啊，就是亚述，还有非洲，就是埃塞俄比亚啊，希腊文称之为是古时，也就是黑人居住的地方啊，等等超级大国也同样的遭厄运。那么，借着这些国际性审判的意象，那么先知来自神的意象啊，就被预示出来了。神的力量是宇宙性的。他所关心的总是公义的，那么因此在一个像西班牙所描述的彻底腐败的世界中呢，没有一个国家能有希望啊逃避那即将来临的全面的毁灭。虽然先知发出了一个简短的呼召要人悔改并且归向神，但是呢这不能够当作他宣讲的一个重点。西班牙他不太像是一个社会改革者，而更像是看到异象的先知。 那么在狭义上，它的确可以被视为是古代犹太启示文学传统中最早的先知之一。其次，先知的审判意象被更加遥远的希望意象所平衡。那么从犹大被毁坏的废墟中，他期望余下的选民呢能够生存。那么在他审判信息之上的黑暗笼罩之后啊，有一片亮光虽然遥远，但确实呢可以仰望得到的。你看，神的审判永远不会是结束语，因为尽管神恨恶邪恶，但他的怜悯呢最终必定会得胜。神他最后必将在默然爱你之中更新和复兴他的子民的。那么要把西班牙这种有时明显有时隐秘的信息转变为一些适用于现代的字眼，那么实在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儿。我们不可仅把他视为是预言家，那么这对先知来说呢并不公平。虽然他所讲的审判呢大部分呢在他宣教时期的半个世纪内都兑现了。我们必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才能够察觉到他的重要性。在经过半个世纪先知们的静默以后啊，西班牙站出来再次就宣告神的话语。那么就其内容来看，这不是一篇新奇的信息特别之处啊就在于出现了一个敢于宣讲这篇信息的人。那么信仰的崩溃啊已经持续了如此之久了几乎没有人记得他最初的纯粹了。先知他就以清晰有力的语言就描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结局。无疑人们大多呀不愿听好像西班牙这样的人所说的语言。那么换句话来说，他们宁可将其言论限制在古代世界，也不愿让这些言论呢在我们现代社会引起波澜。但是如果不让先知的话刺透我们这个时代的自满的态度，我们就无法抓住先知信息的那个迫切性了。当我们听到那些像犹大或者是腓力士或者是亚门或者是埃塞俄比亚宣讲的话语，我们必须要反省一下，要思考这些话对我们的国家和世界的那种世切性的。我再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说明爱的黑暗面。有一年母亲节，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看到会众中有很多母亲，他们都来了，他们穿得很正式，有些人呢还带着胸花。我就注意到有一位母亲和其他母亲呢有些不太一样，她看起来很不快乐虽然带着一朵大大的胸花，但却愁容满面。我知道这和她的儿子有关她的儿子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在政府高官里边很有名望，但是呢却不是信徒，也不听母亲的劝告。这位母亲她就常常为她的儿子来祷告，也要求别人为她的儿子来去祷告。那么记得有一次她就流泪的来去找我说，她说我一直求神来救我的孩子，即使让他生病躺在床上也没有关系的。然后这位母亲她就很激动的说，即使神要拿去我儿子的生命也没有关系，我求神救他，免得他误入歧途。如果有一个公安听到这个谈话，那么请问公安会逮捕这位母亲吗？不会的，公安不会逮捕他，因为他所说的话不是威胁，而是爱的声明，因为他爱他的儿子。如果可以救他的儿子的灵魂，那么即使必须放弃儿子，让儿子经过死门关，他也愿意的。那么西番雅书所呈现出来的就是神爱的黑暗面儿。神他是满有慈爱的神，他也是审判的神。西番雅书一开始就让人听到隆隆的审判声，没有一卷书比西番雅书的审判信息更加严厉的。在这卷简短的书信中我们要注意到以下的两点。第一，就是在这卷小先知书里边，耶和华的日子一共出现了七次之多。先知俄巴底亚和约尔他们是最早把预言书写下来的先知，他们是最早使用这个名词的先知，所有的先知都提到这个名词。那么西班牙在百姓被掳之前，他是最后一个把预言给写下来的先知，他就再次借着这个名词来去提醒我们。西班牙他七次提说耶和华的日子，但这个名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指大灾难时期，那么这会在神的国度来临之前去发生的。耶和华的日子也是在神国度的时期之内的，大灾难时期会因着基督再来而结束的。 基督再来要建立千禧年国，那么这些都包含在耶和华的日子之内了。西番雅书啊，强调的就是审判。那么约珥书的预言是描述蝗虫所带来的大灾害，约珥他用这个来比喻耶和华的日子快要来了。约珥说，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光明的日子，而是黑暗的日子。那么在人类罪恶的黑色背景中啊，神他用光明的文字而为你我来写下了美好的福音。啊，第二，祭血在西番雅书里边一共出现了两次。神的祭血和我们所想的呢其实不一样。我们在妒忌的时候啊会去行恶，但是神对凡属他的人呢有一颗祭血的心。神对人类有一颗祭血的心的。神他创造人类，又把人类啊给买赎回来，使他们有机会来去得救。神他不愿有一个人灭亡，他愿意见人人都来得救。那么神对人类啊有一颗祭血的心。但是当他们不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就要来审判了。西番雅书说得很清楚，神在审判的时候啊会得着荣耀，那么就像神拯救人类的时候会得着这个荣耀一样。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以西结书38章到39章啊就提到神他将要审判。以西结书的38章16节经文说，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好，你看神的意思就是我要审判不信神的国家，到时我会因审判呢而来得着这个荣耀。你看神做了不可思议的宣告，那么对很多人来说就像要吞一颗很苦的药丸一样，但是对我们来说呢，要学习从神的角度啊来去看待事情，要知道我们的意念非同神的意念，我们的道路也非同神的道路。西番雅书的第一章是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审判，2章1节到3章8节是对全地和列国的审判，那么3章的9到20节是除去审判，建立神的国度。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看西番雅书的1章1到3节，经文说，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族，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神他通过先知西番雅就宣告了犹大呀即将遭受审判。犹大人虽然拥有神的律法，但却犯了罪，那么因此受到了神的审判了。那么这个事实啊，就给予我们以下的两个教训了。第一，就是即使拥有神的话语，但却不去实践，那么就毫无意义。第二，形式上遵守神的话语，但却背其真髓，这不仅仅是自欺，也是嘲弄神的行为的。那么这等人呢，必然会遭受到神的审判。那么因此我们应当每日去默想神的话语，使我们在灵里边呢来去茁壮的成长，并把神的话语呢当作生活的尺度，使我们的生活不偏离正道啊。正如诗篇的19篇7到10节诗人所说的，诗人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好，西班牙他就确认了自己有皇族的血统了。那么犹大王西西加是他的曾曾祖父，西班牙呢，他是在约西亚做王期间呢来去说预言的。这个时候南国犹大就发生了最后的一次属灵大复兴。那么在那段时间呢，国家就经历了一段属灵的复兴了，但可惜时间不长，但是呢的确有过复兴的。西班牙他非常清楚恶王亚门做王期间的那个光景啊，他也知道马拉西亚他是一个罪恶的王。西班牙他就看到审判呢将要临到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啊，所以啊他的信息才是非常的严厉。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上帝借着先知的口说，必从地上把万物除灭。这很难不让人想到创世纪的开篇，起初神创造天地，他用话语创造了日月星辰、海洋陆地、空气时间和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动植物，最后是人类。他怀着最美好的意愿创造了他看为美好的一切，可人类的罪将他创造的一切都败坏了。如果今天我们人看着这个世界都不怎么美好，那在圣洁神的眼中又是如何的糟糕呢？上帝要把他创造的一切都毁灭掉，可见他对人类的罪恶是何等的震怒。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麦，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通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